各位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我能够在礼拜三的深夜，其实已经是星期四的凌晨，回到 New Jersey， 回到家里。更高兴的是今天早上能够回到若歌教会。我有四个主日不在，主要所有的时间都是用在探望、陪伴我的母亲。我母亲90多岁，刚刚回去的时候，她当然非常的开心，很多的事每天都讲给我听，许多的事情我都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将近尾端的时候，我母亲慢慢的就用下面这一句话，好在也就是一天的行程，来聊作安慰。是的，现在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跨越很长的距离，半个地球也就不过一天的行程。我们一天可以横跨的旅程比古人花几个月的时间都更长。然而我们的脚踪是不是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我今天要讲的信息的题目，格林多马其顿意象的终站。我们再有一点时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施恩的宝座，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审视我们的一生，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是不是都能够如这里所记载保罗的行踪，是他领受的意象的终站，一个完美告一段落。亲爱的父啊，愿那美好的话语，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成为每一位属神的儿女生命实际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原本都如羊走迷，但既然蒙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寻找拯救，我们在今天早上就再一次的同心仰望，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如此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题目，哥林多是马其顿意象的终站。这是保罗在第二次宣道的行程当中最终的目的。我请同工放第一个图片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题目。在使徒行传16章那里记载着保罗在跟希拉出发的时候，在亚洲这个地方两次圣灵不准他在那个地方讲道。后来他到了特鲁亚之后，就是在特罗亚的时候，晚上有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请他到马其顿来帮助。于是就这样子的，保罗就从特罗亚出发，渡过了爱琴海，到了马其顿这个省份的第一站，也就是腓立比，就开始了所谓的第二次宣道旅程。欧洲的福音就从这里开始，从腓立比之后，帖撒罗尼迦、皮利亚一站一站的，后来经过雅典，我在一个多月前也讲过，现在终于来到格林多。虽然在这个行程当中，他的确后来离开了格林多之后，曾经到以弗所，但是我在这里仍然说，格林多是马其顿意象的终站，因为回到了以弗所，就是回到了亚细亚，又回到了亚洲。以弗所是属于亚细亚，而且我们来读一下，在使徒行传18章19节到20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预备来。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所以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在以弗所只是蜻蜓点水， 好像只是路过而已。当人留他的时候，他却没有留下来，就继续的就往南回到他原来出发的地方。而且在我们刚才在郑重带我们所读的经文的最后一节十一节的时候，这里说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十八个月，这是保罗在他旅行步道到目前为止所停留最长的一个都市。后来他也的确用了类似的时间，那是在他后来出发的时候在以弗所。所以我在这里说哥林多是马其顿意向的终点站，是上帝在特别圣灵两次禁止保罗在亚细亚讲道之后，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他带到哥林多这个地方。而我今天在这里面讲的两点，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得到的上帝特别的预备，这要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是保罗在哥林多所面临特别的挑战与困难。首先讲到他在哥林多得到神特别的预备，怎么样得到呢？是在第一节与第四节，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刚才读说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上帝特别为他预备的同伴，上帝特别为他预备的同工，就是雅居拉、百基拉这对夫妇。这是保罗开始宣道第一次的行程以及第二次的行程，在这里所记载所有他们所走的地方，第一次保罗到一个新的地方，有基督徒他可以去投靠，有基督徒他可以去投奔。没有错，他在腓立比的时候，当他把福音传给了卖紫色币这个布匹的妇人，当那个妇人信主之后，那妇人说你们既然在这里，就把保罗跟他的同工接到那里去住。但是那是在他传道之后有人信了才发生的事情。在哥林多是他第一次到一个新的地方，有基督徒他可以投靠，他可以投奔，这是雅居拉、百基拉神特别为他的预备。而且继续的记载，就是保罗可以用他自己的技能，第三节，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他可以用自己的技能来赚取生活的所需，非常可能是他用他自己的技能在那里支帐篷，来得以可以在雅居拉跟百基拉的家中常住下去，不至于心里不安，觉得好像寄人篱下这种感觉。这个在古时候这样子的安排有可能是相当普遍的，上帝为保罗特别的预备。不但如此，这对夫妻成为保罗日后长久的同伴。请同工放使徒行传十八章十八节那一段，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十八章十八节下半节，就是这一章，再按一下，对，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的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这对夫妻本来在哥林多有买卖，做买卖，但却在保罗在哥林多待了十八个月之后，决定回到亚细亚的时候与他一起同去。事实上后来你如果从保罗的书信里发现，这是这对夫妻成为他长久的同伴，长久的同工。这是神特别的预备。但在这个预备当中，你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这对夫妻之所以会来到哥林多，与世人一样
是情势所逼的。
在使徒行传18章第二节那里说，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
这对夫妻之所以会到哥林多，就跟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是情势所逼迫所造成的。
第二节说，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有一个罗马的史学家叫做 Suetonius， 在他所记的历史的记载中，有记载格老丢这一个凯撒格老丢所下的这个诏令。在这里他记载罗马的皇帝格老丢大概在公元后大概49年左右的时间，曾经下一个诏令，这个诏令里面有这样子一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因着，下面这个字我暂时用英文念 Crestus， 这是因为这个从这个许多的这个解经书里面看到的这些资料，这个 Crestus 可能是拉丁文翻译成英文的音译的时候，它事实上就是基督的意思。因着基督所引起的骚扰，所引起的搅动，学者的判断是在罗马的犹太人的群体，因为有人信了基督而引起的一些张力和矛盾，就像信了基督的犹太人与不信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后来引起的张力与矛盾一样。而罗马的皇帝格老丢为了平息这个骚扰，就命令犹太人要离开罗马，大概是命令那些引起这些骚动的犹太人，就是信了耶稣基督的人。而雅居拉百基拉夫妇是这样子的一对夫妻，这是上帝在人世间彰显他的作为的一个方式，或者说这是上帝运行在这个人世间的一个方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时候常常在想，上帝怎么样运行在我们当中，这是其中的一个方式，借着执政掌权者。最近看到报纸，觉得很多的这种骚扰的现象，苏俄跟Ukraine 之间的事情，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人之间的事情，还有其他许许多多，日本跟韩国之间的事情，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们心里面看到之后，我们可能常常觉得说，哎呀，好像好不容易经济有一点点回苏，为什么要惹这些事情呢？神运行在人世间的一个方式，就是借着这地上执政掌权的。这是所有被当时罗马统治者共同的经历，所有被罗马统治的人都在经历这罗马皇帝所做的一切的决定带给他们生命中的影响。但神的作为在信他的人身上会有一个超越，会有一个美妙的转变。这件事情发生在记载在保罗在雅典的那一篇布道之后，也真的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安排。保罗在雅典布道的时候，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神造了万族之后，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保罗在雅典对着那一群脑袋非常多人生哲理的人讲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之后，预先定准了他们的年限和疆界。上帝怎么样定准世界上所有的人的年限跟疆界？上帝怎么样定准詹宏在台湾不能再住下去，非到美国不可？上帝怎么定准你在那个地方住的时间到了，该走了？怎么定准？
怎么定准我们的年限和疆界？
借着格老丢的招令，亚居拉跟百基拉离开了意大利。亚居拉跟百基拉这对夫妻原本也是因情势所逼来到哥林多，但与保罗相遇之后，他们的人生产生了一个超越，产生了一个转变。他们原本被动的、无奈的，转而主动的、甘心乐意的去了以弗所。你从这里你也发现，神真的不偏待人。他为保罗预备了这对夫妻，让保罗到了哥林多之后，是他到目前为止第一次到一个新的地方，有人可以投奔。但一体的两面，他也为这对夫妻预备了保罗。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上帝从来不偏待人。他为保罗预备了亚居拉和百基拉，他也为了亚居拉和百基拉预备了保罗这个使徒。对这对夫妻来讲，人生不再是情势所逼、环境所诱。一个人何去何从，不再是因为周围的情势使得我们迫不得已，或者是因为环境有一些特别的诱因，不管是被推还是被环境的诱因牵引，人生不再只是情势所迫、环境所诱，而是能够超越这些形势、超越这些情势、环境，积极有方向、有目的的活。情势所逼、环境所诱，只是为了生存，那不叫做活，那叫做生存。有积极、有目的，超越这些情况，高过这些环境，那才叫做活。Living is more than surviving. 活着不应该只是生存，活着不是只说我必须这样选择，因为这样选择我可以 survive, 我可以生存。 Living is more than surviving.我读到发生在亚基拉、百基拉这对夫妻身上的事，我心里面也有一些感触。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中国大陆的同胞，或者台湾的同胞，我听到许多的人都想到另外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环境，因为别处的环境的诱因比较好。我有接触到一些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很会做生意的，你们大概知道是中国大陆的哪里的人，他们事实上生意做得已经很不错了，等到熟悉了几天之后，就开始问我美国的情形。从他的言语谈吐中，你就可以听得出来，他们其实在中国如鱼得水，做生意他们又是一群很团结，他们的家乡人是非常团结的，不但家人、亲戚、远亲，只要有人能够拉线，他们很团结。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睛就眼巴巴的望着别的地方。有一个还跟我说，他说哎呀，美国听说美国的空气非常好。环境的诱因，
这些做生意的人其实他们很聪明，他们自己知道，如果他们真的，其实他们现在的钱财很可能已经足够让他们离开到这里来。有一个人跟我这样说，他说听说美国的水不养我们这样子的鱼。哎呀，他这句话讲得很有智慧，因为他在中国做生意各方面很知道怎么样做。他说听说美国的水不养我们这样子的鱼。在这里过得其实挺好的，眼睛去看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接触到一些曾经来过美国又回去的。在台湾这几个礼拜，我还是去探望了一些以前的朋友弟兄姐妹。这些回去的时间长短不一，有些不到一年，有些两三年，有些十年了。跟他们谈吐当中也发现缺乏一种笃定的感觉。当中有一些其实已经到了人生一个可以很安稳的阶段了，孩子们都大了，感谢主，也都大概可以自立了，经济条件也相当不错了，真的可以说是我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时候，你却发现在他们的心里面有一种举棋不定的感觉，不知道最后该到哪里去。他们已经知道美国的水养不养他们这种鱼，因为他们在美国待过很多年，举棋不定，似乎不知如何选择。我们当中这个会众有相当多已经可能想过这样的问题了，如果是从台湾来的，如果在台湾的旅美华侨会想到台湾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有没有人跟我讲一下是什么？两个字，健保。哎呀，那美国的医疗太贵了， Medicare 只 cover 80%，另外20%多贵呀。形势所逼，环境的诱因。我这一次回去陪我的母亲，三个礼拜当中有一个所谓的 highlight， 有一个高潮，就是我陪她去台大医院门诊。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高潮，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子排队看医生的事情。不到两点到，看到的时候已经6:05了。对，台湾的健保很好。我想台湾是需要健保，因为我等到5点的时候，我本来这个没病的都快开始有病了，等都等出病来，然后再去看那医生，只跟你讲4分钟的时间里，你刚才没有等出的病，在那4分钟气都气出病来。从台湾回来的，我告诉你哈，健保不可以保证给你健康的，健保不会给你保证你的生命是保全的。人为了情势所逼，环境的诱因，心中举棋不定。好像我小时候经听过父母讲一句话，吃着碗里看着什么，看着锅里的或者看着盘里的。哎呀，两个手又不能端着，所以把这个碗里摆下来，从盘里再拿起来吃，吃的盘里现在又看着什么，看着碗里。我们都是一样，世人都是如此，情势的驱使，环境的诱因。求主让我们及早能够开始学习，能够因为认识神，能够因为甘心服侍他，开始经历一个驾驭在这些环境跟情势之上的生活。 Learn to live, not just survive.
学习活着，而不只是生存。这是在神为保罗特别的预备上，让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现象。上帝不但为保罗预备了他到一个新的地方第一次有人可以投奔，他继续为他预备，第五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这个团队终于又能够重新聚集了。上帝在这个旅途当中，经过腓立比，经过帖撒罗尼迦，你从后来的书信里，你发现保罗被迫离开这些地方的时候，他知道这些信徒的信是一个新鲜的信，但也是一个带着某种脆弱的信，所以他把同工留在那里。各位，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坚强的使徒，他觉得哎呀，我不怕这些小老弟们，不需要靠他们。你从后来的书信里你会发现，当这些小老弟们回到他身边的时候，对他来讲是一个何等的意义，给他安慰，给他鼓励。团队的重新聚集是神在哥林多为他特别的预备。不但是重新聚集，这些小老弟们回来的时候带给保罗令他心里面振奋的好消息。请同工放帖撒罗尼迦前书3:6-8，我们一起来念，大家也就知道刚才我说的那些情形。预备，来。但提摩太刚才从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哇，提摩太带回来帖撒罗尼迦信徒的消息，保罗说我们听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就活了。我也感谢神恩待这个教会。我们几年以前曾经受了一次大创伤，就是因为在团队当中产生的分歧，产生的矛盾，产生的攻击。感谢神恩待若哥教会继续给我们一个好的团队。去年张林夫妇加入若哥教会开始传道的工作，主许可今年不久也会有新的家庭加入开始实习。这个是神在哥林多为保罗特别的预备，而在经历神这些特别的预备之下，很让人诧异的却需要第九节。我们来念第九节，预备，这个使徒行传18:9，对不起啊，跳来跳去，那我来念好了哈。第九节我来念就好。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为什么在经历神特别的预备之下，仍然需要第九节在夜间的异梦当中来鼓励他？这是在其他的这个地点也没有遇到这样子的现象，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面对哥林多人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挑战。他面对哥林多城里面的人特别的一个困难，他怕什么？ 这是第一次提到这个使徒会害怕，有可能怕受逼迫，怕苦难。别的学者说，有没有可能他怕再受逼迫？但是似乎又解释不了，因为在过去每一个地方，他都经历了某一种逼迫。唯一没有被逼迫的是在雅典。哎呀，读书人还是好，对不对？读书人还好，不喜欢你，至少不会拿石头砸你，好，所以我们要多读点书哈。其他每一个地方，他都被逼迫，下在监狱里被石头砸，丢到城门口，甚至有人以为他死了等等。而且你如果从使徒行传20章、21章的记载，你就会发现，好像害怕逼迫苦难没有办法解释。因为在那里，当有先知站起来预言说，你再走到耶路撒冷就会被捆绑。保罗在那里说，就算是被捆绑，即使是性命，为了基督的缘故，我都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所以哥林多人到底让他害怕什么呢？哥林多人有什么特色呢？哥林多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特质呢？我请同工放投影片里的第二个图片。好，这是哥林多一个图片。如果你从这个图片里，你会发现哥林多这个城，它掌握了地理的优势。希腊这个国家好像被锯子，左边右边锯锯锯锯到后来快要锯断的时候没有锯断，藕断丝连的在这里没有断掉。而哥林多那个城就是在这希腊整个岛这个半岛上的这个藕断丝连的地方，就是哥林多。他掌握了东西南北的交通，你不管是从马其顿北边的马其顿进到雅盖亚，要到雅盖亚的下半截的时候，南北的陆路这个陆运必须经过哥林多。不但如此，东西向，东边就是爱琴海，西边就是爱奥尼亚海，如果有船只带着货不想从南边多绕几百英里的路，他们可以把船开到这边有一个港口，往东经过爱琴海就是土耳其，就是亚洲，往西经过爱奥尼亚海，再下面就是意大利，就是欧洲的心脏地区了。所以哥林多这个城掌握了这个东西的海运必经之地。在这个图片上有一个小小的英文字说哥林多运河，英文是 Corinth Canal， 哥林多运河。我在这里插了一个图片，就是一个现代的照片，就是照出这个哥林多的运河。这个运河是经过好几次的挖掘才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而这个运河最早提议挖这个运河的是在公元前600多年的那个时候的希腊的一个贵族就曾经动工要挖一个运河。为什么？就是为了海运。现在这个运河并没有商业的价值，因为它宽度还有继续的有土流失，把它的深度造成它的这个水的深会有搁浅的现象。但是即使没有这个运河，考古学家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发掘，不知道什么时候很久以前就有一个将近2-3公里之长枕木，直直的从东边的港口到西边的港口用枕木铺的一条道路。他们也发现在那个时候有一些船只从这个土耳其经过爱琴海到了这边之后，如果船不是太大的话，整个船从海里面拉上来，然后就借着这个枕木拉拉拉拉到西边那个港口再下水去。所以它是一个天然的商务中心、军事要地、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这是哥林多。而保罗所看到的哥林多就更了不起了，因为在公元前146年的时候， 哥林多毁于罗马，夷为平地，因为希腊的军队曾经在哥林多这个地方顽抗地抵挡罗马的军队进入南边，所以在经过一番顽抗之后，罗马军队终于打下了哥林多之后，就命令把整个城推成平地，而且当时的罗马下了一个诏令，不准有任何人再在这里居住，要成为一个废墟，没有人住的地方，因为他不希望他的统治再有任何将来可能的威胁。可是到了凯撒大帝，就是 Julius Caesar 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罗马的这个势力最昌盛，觉得国力最强的时候，凯撒大帝在公元前44年就下令把这个诏令改了过来，重建哥林多。所以保罗到了哥林多，他所看到的就是凯撒大帝改革开放的结果，看到 Julius Caesar 改革开放的样板。他所看到的哥林多就是罗马的深圳。成果如何？我们都知道深圳的成果非常的耀眼。在2000年前，短短的80几年的光景，哥林多从一片废墟成为希腊最繁华的大城。有学者估计，在公元第一世纪左右的时间，雅典的人口大约是10000人，哥林多75万，从一片废墟成为希腊最繁华的都市。隔着爱琴海对岸亚洲的一个大城以弗所，那时候只有50万人口，怎么可能会成长得这么快？因为这是一个吸引各地方的人都愿意来的地方，各路英雄好汉都到哥林多，而到哥林多只有一个念头，只有一个目的，你们觉得是什么？向上向前，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文化就是一个向上向前的文化，人就是要往上爬，人就是要往前看。对不起，我钱包忘了拿来，拿来的话也掏不出太多的东西往前看。这是哥林多的文化，本来的人都是来打拼的，人人都是英雄好汉，谁会服谁呢？谁听谁呢？谁有资格去教导别人呢？谁有资格告诉人说人生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呢？在这一个向上向前的文化当中，谁有资格对我说话？答案很简单，比我成功的人，只有比我成功的人有资格对我说话。但是我凭什么知道人比我成功？一切都是看他外表的财富。成功的定义就是表面上有财有势的人。这是保罗面临哥林多人的挑战，这是保罗面临哥林多人的困难，令他心里担忧害怕。简单说起来，哥林多的文化就是一个以外貌取人的文化。所以在后来他所写给哥林多的书信里，你发现他把这件事情指出来。请通工放最后一张图片， 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的上半节，预备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念下一个。保罗他害怕，他害怕这个传道人的外貌，这个传道人的外表的条件的平庸，而使得当地的人排拒他所要传的信息，排拒这宝贵的福音。所以他到后来，他在哥林多前书也写过这样的一句话，我念给大家听。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这个没有打出来，这个没有投影片的，对不起，这当然是我自己念的。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我们来念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预备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在这里他又把一个里跟外做了一个对比。在这个使徒的里面有一个宝贝，就是上帝所赐给他的救恩，赐给他与基督连结的生命，但他的外表，他的外面只是一个瓦器，只是一个破碎平庸的瓦器，不起眼的瓦器。到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再念，预备来。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个里外的对比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清楚地讲出来，因为哥林多的文化是一个以外貌取人的文化。他不但害怕因为传道人的外貌使得福音被排拒，他也害怕因为传道人的外貌福音被曲解。所以他在哥林多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在哥林多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就是他到了马其顿所到的第一个教会，信的人不大多，一个卖紫色婢服的妇人，后来狱卒一家，还可能还有一些其他，而且腓立比那个小城比起哥林多根本就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边防军事驻城。当腓立比的信徒把一些生活的供应所需交给他的同工们带给他的时候，他在腓立比书的时候有写信谢谢他们接受这一些供应，但是他在哥林多完全不接受哥林多信徒给他生活的供应。或许他害怕有人说这个人之所以传这个福音，因为他需要养生的钱。这是保罗的害怕，他也害怕因外貌而使得福音被错误的应用了。你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发现哥林多的信徒为什么会分门别类，就是因为看了人的外貌分门别类。有些人从他的外表可以在聚会的时候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讲一些方言，就被看成属灵的人。有些人在聚会的时候说不出这些方言的，就被看成好像有许多的缺陷。等到他们领主餐的时候，更看出这个现象。那些有钱人已经在那里，那些在市场上工作的人因为工作的原因不能够马上赶到聚会的，等他们赶到的时候杯盘狼藉都已经吃完了。这是一个以外貌取人的文化，这是保罗的害怕。因为从人的角度上看，耶稣基督的福音对哥林多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在雅典的时候，雅典人至少对于人生哲理还有兴趣。他在腓立比的时候，当他到城外的河边的时候，至少那里有一群人在早上会到城边祷告，似乎对宗教有某种兴趣。
哥林多人唯一有兴趣的就是外表，
所以他害怕。也就在这样子的特别的挑战困难中，主在夜间向他显现，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在上帝的命定当中，哥林多城里有许多他的百姓。我们来到北美的岂不也是如此？你为什么来？我为什么来？但却在神的命定当中，对我们这一群从各处而来的人说，在他们当中我有许多的百姓，把这个宝贝赐给我们，是出于神的能力，也让我们开始知道我们可以脱离人生的道路原本只是情势所逼，环境所诱，其实是很无奈的。我们可以转变，我们可以超越，我们开始可以有意义、有定向、笃定的活。我今天信息就讲到这里。对我、对弟兄姐妹都提出一个挑战，你是不是真的愿意甘心的服侍他，尊主为大，渐渐的可以过一个超越情势、超越环境、驾驭于环境之上的人生。今天 Bridgewater Clinton Baskin Ridge 弟兄姐妹献的诗歌非常好，诗歌的名字是什么？如鹰展翅上腾。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个人的眼睛只是盯着地上的时候，他只能做一个走地鸡。他跑得再快，他也只是一个跑得很快的走地鸡。如鹰展翅上腾吧，我们一起祷告。愿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这个话语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成为实际的经历。感谢主呼召我们，命定我们，选我们做他的百姓。奉耶稣基督的名仰望与祷告，阿们。